好，大家早安。各位，今天我们讲到为孩子祷告的最后一篇道，也是今年最后一次的妇女聚会。那各位，这几次呢，我们都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在网络上呢，就有一些人就发信息给我，特别他们听到我讲有关我的孩子的事情的时候呢，什么啊，牧师啊，我告诉你啊。我的孩子以前也是怎样怎样的糟糕啊，但是他们现在怎样的蒙恩，也成为很优秀的孩子。那我真的感谢主当然，有这样的见证他们也写来，特别安慰牧师啊。但是各位，我讲的这个儿女教育的这个信息啊，主要的关注是什么？不是等我们孩子的问题过后啊，那我们才看到主的恩典。主的祝福在哪里？主的祝福就在我们的孩子现在遇到问题当中啊，他们有软弱，有不听劝，或者他们做的有一些事情不合乎我们的意思，我们的理想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各位明白吗？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常常讲的见证都是过后啊，我的孩子以前是怎样啊，不听话，现在听话了，以前不读书，现在读书，那以前他精神状态是这样，现在好了。各位，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在听的信息，对，听的见证，所以我们慢慢就觉得说，那别人都好了，那我呢？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讲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这是一生的，这是一生的。为什么？各位，因为你以为你的孩子现在以前那样，现在这样，那就好了吗？各位，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不结束的。你的孩子可能现在已经读书了，毕业了，结婚了，有孩子了，但是各位，可能他也会面对新的问题。是什么？他对神冷淡的问题，他不爱主的问题。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在等一个结果。儿女教育呢，不是让他们成为优秀或者没有问题的孩子，乃是继续一生把你的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各位记得我们主耶稣说，让孩子来到我的面前。所以你怎么将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呢？就是现在接着他面对的问题，在那个事情上你不得不要教导他。所以一般人的教导是，你不要再给我搞问题就好，一般人的教导。但是我们的教导是什么？透过他的这个软弱的地方，把他带到主的前面，把神的应许再次刻印在他的心板上。各位，对不对？所以我们儿女教育的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模糊的地方是这个。那么人都是自己有一些理想，我们认为说，孩子怎样怎样就是优秀，怎样怎样就是好孩子，听话的孩子。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这样的理想来看这个孩子的话，各位，那是你自己的意思来教导孩子，你要达成你自己的理想。他有时要走过弯路，有时候他要经历有一些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我的小女儿就在小学的时候呢，他就被人欺负啊，那一些同学就欺负，他就回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就说，我跟师母就，我们为你祷告，你也自己祷告靠主啊，那个朋友怎样怎样对我啊，怎样的，他推我还是什么，这些拿我的书包丢在地上。我说，孩子们祷告，我们是有上帝的人。后来他就这样经历主之后呢，很奇妙，那个朋友欺负他的，后来成为他一直到六年级最好的朋友，你们知道吗？所以就有这个样的问题出现了。我的大儿子呢，他就上中学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嘛，他成绩一直不理想。有时候我去台湾的时候呢，爸爸，我今天八科或五科不及格啊，就这样的事情，我也分享，对不对？那分享的时候，我说，那重点是什么？重点不但是你能及格，重点是爸爸跟你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复习，我们一起靠主，然后怎样度过这个难关啊？我的大儿子他是读文科都不行的，他的地理、文学、这个历史是不能及格的， 不懂怎样读的文，他的文学怎样读都不及格的。有一天终于及格了，哈利路亚，20分拿10分，刚刚及格，刚刚及格，感谢主啊！那天哇 ，David 真棒，终于及格了，你的文学，各位了解吗？但是呢，我的喜乐不是他能拿什么高分，他一直不能的那个地方，看到怎么靠主能，因为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过的，你们了解吗？你拿10分，拿20分，拿100分，都很快都会过的。但是你学到什么？你认识了这位上帝，你认识了他的全能吗？更重要是这个东西，对不对？我的小儿子都不用讲了啊，大家都知道啊，他是现在全世界最出名的人啊，每次听我的心都懂。但是各位啊，最近他又跟我说啊，爸爸，我长大之后呢，能不能不要做牧师啊？我要做警察啊。你要做警察？我说那很好啊，你常常在学校犯法，对，所以你会了解罪犯的心态的。以后做警察的时候知道，那是开玩笑啦，当然开玩笑跟他讲哦。但是呢，但是各位，这个是过程，你们了解吗？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我们好像带着一个目标，我们现在看到孩子好像很欠缺，或者有点逊色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呢，我们一定要快点排除患难，快点，半年、一年，我们怎样帮助他？那有时候甚至你已经祷告了，你也已经帮助了，用很多的方法了，还是不能，那你就要知道，上帝的应允就在他现在还在过程中走不出来的光景中。那撒旦是透过他来叫你灰心，对。但是神是透过那个问题叫你懂得把他带到主面前。所以我再讲一遍，养孩子呢，不是养一个很优秀的孩子，叫他成为优秀的孩子，乃是把那孩子带到主前。这样的孩子在神的眼中是最优秀的了。 Amen。 然后另外第二个呢，你们一定记得啊，过程为中心的教育，不是问题结束为中心的教育。所以你说问题结束就好，那是你自己认为的问题，他懂事就好，会读书就好，各位，那是你自己认为的问题。那神认为的问题不只是这样，他这一生他要长大，他要面对人，他又有家庭，他有很多人生的有一些难关他要度过，可能他要遇到有些挫败，也是一些命定的事情，对不对？上帝定的，那他要怎么度过？所以我现在看很多的教育里面，你看有一些人的有一些教育法，他们的关注你就会知道，特别有一些父母呢是这样的，孩子考试的时候呢管得很严谨，不给他们用手机，那考试一完之后呢就放纵啊，那你要玩的你是考试已经完了，对不对？我跟各位说， 我的孩子呢最近考试完了呢，我就看他们这样玩手机，我跟师母两个人说绝对不能这样，就很多的孩子的那些坏习惯，那些很放纵，好像don't care 的 attitude， 然后只有我行我素，是因为他们每次大考完之后，比如说一个 PSLE 完之后呢，整天玩手机啊，整天一天玩7-8个小时，然后已经习惯了，到了中学还是一样了，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 绝对不是这个东西。我说孩子呢，他一定要活在神的面前，有上帝为他定的那个规律，有上帝为他定的原则，他要懂得顺服神，他的关系，他的时间，他的生活里面要怎么顺服神。所以呢，我已经跟各位说， 以问题结束为导向的教育，你一看都会知道的。或者有些要达成理想为导向的教育，而且那个理想不是上帝，不是要跟从神，那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些欠缺的教育。有一些的父母呢，我知道基督徒父母，孩子很看重孩子的学业，孩子呢要考试的时候呢，就是2-3个月呢，就是去教会的时候呢，是马上一去就回家的，甚至牧师还没有主导就走出去。然后他们2-3个月里面呢，就是家庭的时间啊，什么各方面保护到什么地步，他们这2-3个月不去看爷爷奶奶，不去看公公婆婆，就在家读书啊，然后呢全部按照这个很有规条的那个时间表来这样做。各位你想想看，这个孩子就算全部拿 A， 但是你会教出什么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孩子会怎样？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他知道哦，父母很看重什么，那他也是导向为目的，导向为目的呢，现在呢，到我长大了，我有我要过的人生，我要追求的升职加薪，我要忙着工作，然后他也不会去看父母，因为你以前也是这样嘛，对不对？你们会明白吗？这些都是彻底失败的教育来的，这些都是听了在教会听了神的道，但是却听不懂的，听不懂的神的道。在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关系是什么？你要爱的人是谁？你的中心点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讲，只有拿到一个文凭一个学位。那这样的孩子，你觉得他 长大之后他会成为怎样的人啊？但是这些东西怎样讲啊？但就是不属灵的人怎样听都听不懂的，怎样听都爱世界的人怎样听都听不懂的。但是你打开眼睛一看一下你的周围，四周围，你就看到有一些人怎么长大，为什么他们有些地方是这么好，有些地方是这么欠缺，你就知道了。其实很多都是父母所带来的东西，都是因为没有遵照上帝的吩咐来教导孩子，带着自己的理想，然后他们教出的最失败的教育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各位，那你说我已经在过程当中哦，所以过程当中，我再讲一遍哦，如果你的过程教育失败，你的孩子教育是失败的。那如果你的过程当中是成功的，听从主的，就算你的孩子现在的问题没有马上解决，各位不要灰心，你要等，你要等，因为你要等上帝在这孩子身上他要成就的美事。所以你看到约瑟的生命，你看他17岁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了这样的苦难，然后他的苦难13年啊，做奴仆，然后做什么囚犯，然后上帝一直预备他有一天能够做宰相。大卫他是哇，有点青少年的时候打败哥利亚，以为打败哥利亚就完了，对不对？哇，得胜了之后怎样？之后就是他的人生一连串的苦难，他的岳父一直要追杀他，但是上帝是预备这个大卫成为以色列最谦卑的君王，你们了解吗？所以这就是上帝用一个人。那有时候我们看，那为什么我的孩子的问题这么久，别的孩子有一些问题呢，那一下子几个月一年两年就完了，我的还没有完。对，因为你的孩子有上帝独特的计划，每一个孩子有上帝为他命定的独特的计划，那要完成那个计划的时候呢，上帝为他定的他的年岁，他的经历，他要经过的那个过程当中是他自己看不到，但是你要看得很清楚，你们了解吗？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就是只有在那个过程当中得着主透过我们要教导他们的那个内容来教导他们。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什么？我的主题是过程中的教育，对不对？叫你关注过程中的教育，不是结束问题的教育。你结束问题的教育就没有，就回天家才有问题才结束的，你们了解吗？真正的过程当中，你的孩子到了30岁、40岁、50岁，那时候你都抱孙子了，那他现在他自己教导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呢，他来问你爸爸妈妈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啊，那个时候你又要教导他，那因为你的欲望太强，你把你的理想放在你的孩子身上，那时候你要教还是要教导他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好吗？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六章4到9节啊，我们一起看啊。我是希望看这个圣经六章，我每次读这段经文第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听清楚，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独一的主了。你听到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拜他又拜别神。不要心里爱他又爱其他的，那独一的，对不对？不要存着偶像。第5节，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这位独一的上帝耶和华你的神。你爱他的话不是口里面而已，爱是从你的遵行来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记在你自己的心上，所以你才能够把它刻在你的孩子的心板上。那你要怎么把它刻在孩子的心板上呢？就是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要殷勤的做啊，不要不管他，就忙着赚钱，过自己要过的生活。 殷勤的教育他们，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一直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继续看到，对，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各位，教育中的教育啊，是教我们怎么爱这位独一的上帝。那你教他读书，要读书，各位，你教他读书里面，他懂得在这个读书里面爱上帝吗？那他不会，他只知道哦，要把书读好，拿好文凭。你教他听话，他就明白这个听话里面，哦，是爱上帝，爱上帝而做啊，哦，听话。你父母就是不喜欢我做这个，喜欢我做那个，他不明白，他就当做一些规条这样做。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明白啊，爱上帝是那个终极的目标，爱上帝。所以你无论做什么啊，你因为要他爱上帝，所以你要把爱上帝的上帝的吩咐给他。所以他听有一些吩咐的时候呢啊，各位比如说我们怎么对事啊，对人啊，对朋友啊，对钱财啊，这些东西呢，你要吩咐他。但是呢，你怎么吩咐，你要继续的谈论。圣经是这样讲，要谈论。所以坐下，躺下，起来，在家中，或者吃饭，饭桌的时候，或者有时候谈到什么话题的时候，哎，那个时候这是机会了，告诉他什么是爱上帝。爱上帝的意思一定是什么？不是观念而已，也不是感觉而已，一定是遵照上帝的吩咐，理解他的吩咐，还有他所吩咐的教导，告诉他。所以呢，各位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呢，一般上生活，你跟他讲什么，对不对？有闲聊当中讲什么？所以父母要很殷勤的，要知道了，机会来了，要怎么教导他们？那比如说我最近我就问我的孩子呢，我说孩子啊，你们说以后你们如果毕业之后啊，你们出来要赚多少钱啊？无聊的时候问的。对，那其实不是无聊的话，其实我是有时候看他们有时候讲讲话，然后说要买什么东西啊，我就问，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毕业的时候要赚多少啊，你们的起薪啊，我叫他们想嘛，现在已经12、13、14、15岁，那有一个讲啊，2000块够了啊。很满足，一个2000不3000啊，有一个讲，4000啊，4000这么多啊，你要那你要做什么？那 OK， 我就OK，Let's say 啊，如果上帝给你这你们起薪4000块，你们要怎么用？当然他们是牧师的家庭，都讲我们先给上帝啊，给上帝也是给刚刚好的啊，然后呢父母呢看多少，然后爷爷奶奶给多少啊，就这样，然后呢我就买我要的东西啊，就这样，很多的这些东西他们就讲了哈，然后给他们讲，这些都是家庭里面闲聊当中讲的话嘛，对不对？那讲完之后呢，那个孩子，你们其实你们要知道你们赚多赚少其实都足够的，你们了解吗？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赚多赚少都足够。我说爸爸在一生看过很多人，一个月赚1万、2万、3万，不但不够还欠债。你有没有明白吗？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不是你们赚4000赚1万赚2万，不是这个东西，是他们的心被世界掳去，被撒旦辖制了。所以无论怎样多给也是不够的，反而多的时候他们更惨，更多私欲，更多想买的，然后这个光景，你看他们苦不苦？所以你们一定明白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就趁那个机会，我就说，其实你知道吗？钱财有时候一不小心的时候呢，弄坏你的心，又是叫人骄傲啊。有时候又跟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爸爸妈妈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都看过，有一些人有些人呢，他们开始出来赚打工的时候，一个月赚1、2千块，很谦卑。对人也很谦卑，后来慢慢升职加薪了，后来赚到5、6千了，彼此开始高起来，就才赚这么多一点点， 又不是赚很多钱，鼻子高起来，然后以为自己是怎样啊，好像比他的 peer 他的朋友啊更不错这样。我说你们绝对记得啊，钱财呢绝不是断定你们的价值。就很像我就讲到成绩，所以就很像成绩不断定你们的价值。你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是因为钱财他赚得多，然后呢他就能够头抬得高一点，他这样的人是多么可怜啊。如果有一天他赚不了钱了啊，他赚不了钱他就整个人崩溃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的价值就在于哦 he can make money, you get me, 就是这个。所以呢成绩也是，那你们那所以他们听了，对对对啊，价值不在成绩啊，所以不用管啊，那也不行，对不对？那上帝教你们读书，为什么要读书？你们是要，就因为你们现在是学习的一个年龄，你上帝给你们头脑在成长，就是在你们现在的年龄到25岁，上帝装备你们，装备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把这么好的头脑天天来玩手机也不能，对不对？所以，但是你要知道，你读书是什么？遵行上帝的吩咐而做，不是满足父母的要求而做。当然现在你们软弱的时候，父母一定教你们哦，手机收起来，然后呢去学习，对不对？但是你们一定要来到一个地步，你们明白你们是遵行上帝而做每件事，那你就是爱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谈论，这个就是在百事当中无论你讲到什么，那个价值是会讲到那就是上帝那边去的，那个中心点，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尽心尽性尽意要爱这位上帝，所以要遵行他的吩咐，对不对？不管是交朋友啊，吃啦、啊、玩啦、啊、旅行啦、啊、什么东西都是这个。所以慢慢借着谈论当中呢，那个他们的整个中心思想啊会建立起来。各位，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可以告诉你，很快的，一年过一年，你有一天发现他们长大了，他们长大了，哎，然后你看他们的中心观念没有，他们对神的中心价值没有，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要记得上帝是很难的，上帝是看不见的，你的价值、你的尊严这个东西不是这么清楚看得见的，但是却是一切的，你们知道吗？但是这个世界是什么看得到？物质看得到，朋友看得到，钱看得到，人对你的认可看得到，对不对？你的成绩是看得到，所以人不知不觉就是以这些东西来成为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价值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呢，圣经这么说，你们要记在心上，刻在心板上，因为爱神的事，遵照神的吩咐的事，这个是人很容易忘记的东西。人就哦，我拿到好成绩，我拿到好的结果，无论以这个为中心，然后来建立自己的身份价值。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怜的世界，越来越可怜的世界就是这样，也越来越可怜的年轻人。现在你们看，到处都是哦，所以你们看整个香港的整个光景的时候，你们怎么感觉啊？我是很可怜这些年轻人啊，12岁、14岁、15岁，他们懂什么东西啊？他们就啊、哦，我们出去哇打架哦，取得什么民主？你们懂什么叫民主吗？你们懂什么叫自由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你14、15岁，就哪里会懂这些东西？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们就哇，大家一起来哇，然后大家一起给彼此力量、胆量，然后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得到彼此的认可，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现在在控制人啊，塑造年轻人的思想。所以我告诉各位，如果你不懂得把中心思想在你的孩子遇到的点点滴滴里面教导他们，那很快的，这个世界的一些理念、观念啊、成功思想，这慢慢就会潜入他们的。所以 before you know it, 你们发现的时候，哦，已经30岁了。35岁了，你们知道吗？这是多么快的事情啊！啊，那么我讲到这个地方了，那么各位，我们都知道啊，尤其是教导属灵的东西是最难的，尤其你要教导这些以神为中心的东西啊， 你知道，有些父母说，牧师讲这些东西好像只有你牧师能讲啊。我们讲完，孩子就觉得我们唠叨，或者有时觉得我们假冒伪善，对不对？有时候，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说，你要讲这些事实，讲这些真理性的东西，甚至要带入话题哦。各位，你跟孩子的关系要好，你不用说很属灵，但是你要懂圣经的原则。圣经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各位，其实你好好看新约教导啊，新约教导呢，保罗只有讲这个东西了，你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知道吗？就这个惹他们的气，是我们常常做的。我们的罪性促使我们常惹儿女的气，所以惹到一个地步呢，连你要讲属灵的东西你自己也讲不出来，你们明白吗？你讲了他们也听不进。所以我们一起看，你看新约的教导里面其实就这两句话，讲来讲去，你们做父亲的啊，也包括母亲，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按着主的教训教导他们，遵行主的吩咐，用主的话警戒他们。孩子，什么东西是主喜悦主不喜悦的？你要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前提是什么？不要惹他们的气。那你惹了他们，绝对听不进属灵的东西，这是原则。所以呢，各位，我们头脑满满的哦神的话，但是天天在惹儿女的气，难怪你的孩子听不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思考哦，最后什么叫不惹儿女的气？各位，这个惹字哈、惹字，原文叫做那 paralyze 那个一个使他恼怒、使他厌烦的意思。使他恼怒，使他厌烦。所以各位想，各位跟孩子的整个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常常让孩子被恼怒？尤其是你向他表情也好，讲的话也好，做的事情也好，语气也好，这些什么东西使他们恼怒厌烦？所以我现在给各位十个啊，所以这个用这个十个来结束啊。所以呢，我们什么时候会惹儿女的气？如果哪一个父母在这个地方能够做到的，真的已经完美了，真的完美了。所以呢，这个十个地方啊，所以各位一起确认啊。我知道各位，我一讲的时候，大家说啊，这个我有啊，这个我没有啊。我干脆跟你们讲，你们全部都有啊，只是多或少而已。第一啊，什么时候惹儿女的气？第一，过分的保护 ，overprotective。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真的过分的保护？不给他发展的空间，什么都干涉，什么都问，问东问西，当然他要出去，你给他一个时间就回来，这样就好。但是不要过分的保护他，孩子慢慢长大，你要给他空间，他跟朋友出去。哎呀，不要给他学搭脚程、他会跌倒。哎呀，不要给他去游泳，等下会淹死、有些父母是很这个方面啊，好像有一点过度的。我觉得啊，我跟你讲，你的孩子自己也觉得自己长不大，那朋友全部都做的东西，他自己没有做，所以他就心里面有一点恼怒这个东西的啊。就有时候潜意识里面会这个的啊，所以不要 overprotective， 不要过分保护孩子啊。特别有时候呢，孩子在学校就是跟朋友有什么嫌隙啊、吵架的时候呢，哇，父母马上又进来，然后呢要，或者就是要跟老师啊吵架了，因为老师这样骂你的孩子，这些东西呢，有时候你的孩子受一点冤屈啊，也是好的。那他自己懂得处理那个关系，你们明白吗？第二，过分宠爱。各位，过分宠爱的孩子呢，各位，他要什么你都买给他 ，OK， 你要怎样都给你啊。这个是有些父母从小就这样宠孩子啊，这个买给他吃啊，不要 ，OK， 没有关系，买另外一个给他吃。你的孩子三四岁了就会挑食的时候呢，你是要拿藤鞭的，你们知道吗？ 你吃放在你桌子上的就吃。你们这个方面呢，我跟你们讲，什么都给孩子，过分宠爱的孩子，到一个地步啊，你不惹他，他也恼怒；你只要一点点不顺他，他就恼怒了。你们知道吗？这过分宠爱的，这是第二。第三呢，偏心，偏心，对，这个是很叫孩子被惹的，叫孩子恼怒的。你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谁？以撒，对不对？以撒就是偏爱以扫，喜欢以扫过于雅各。那其实呢，他们之间就慢慢形成那种好像不平等的关系。你们有没有？所以呢，雅各是要骗哥哥，要得那个祝福。然后这个问题呢，就传给下一代了。你看雅各他就偏爱约瑟，爱他的不得了，然后没有管其他的十个兄弟，讨厌这个儿子，讨厌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遗传下来的东西，所以这个重男轻女的一些文化里面真的带来一代又一代的问题，所以偏爱啊。所以呢各位，有些孩子当然，你比如说有时候我孩子当中啊，比如说我三个孩子，女儿是比较乖巧啊，然后呢儿子是调皮，所以有时候父母啊很容易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女儿犯一点错哦，比较乖的犯一点错没关系哦，那个调皮的一犯错就骂他骂得不得了。我跟你这个就是偏爱了，你们明白吗？就是你要知道，你比较乖的也有会狡猾的啊、有时候我的女儿就是知道啊，爸爸、妈妈这都知道这个弟弟很坏啊、所以呢，有时就故意后面弄他们，然后呢，弟弟打妈妈妈，你他打我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弟弟每次讲，他先弄我们的，他先激怒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呢，各位，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呢，不管他们的个性还是他们的优秀不优秀，这我们绝对不偏爱给他们。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明白，有时候我们给他们解释。比如说女儿呢，她读了书两个小时呢，才允许她用电话。儿子呢，读一个小时就可以用电话了。哎呀，不公平哦！这样，那你要知道什么叫公平。有时候公平也是你们，有时候呢，一个孩子是集中力很好的，他是能够读很久的。有一些是集中力不好，能够读半个小时已经是神迹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方面你要解释，让孩子会明白啊。什么虽然不偏心，但是不是取得人讲的公平。我在家庭里面，每个孩子他们的他们优越的地方、欠缺的地方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些是我们一定明白。第四呢，什么时候惹儿女的气呢？对孩子不切实际的理想，或者过分过高的要求，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犯的错就是对越优秀的孩子呢，我们就对他越多的要求。有些孩子呢已经品学兼优了，好像考试都考了90多分了回来，那考80多分的父母就是对他哇就是很严厉的，就是骂他们什么。我觉得这样的孩子是很可怜的。他们回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全部考得比我差。有时你跟这样的父母讲的时候，你的孩子已经很优秀了，他们说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优秀，所以我知道他们没有用功，才考了80多分，应该考90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人啊，是要有时候要能够呼吸的，你们明白吗？就算他是样样好，有时候他要感觉一下，我不读，然后呢我懒惰一下，然后看那个结果是这样。但是你是管得紧紧，然后对他很过分的那种要求里面啊，这是你给孩子一个很大的有些伤害的。有些我跟你们讲，有一些孩子呢就是给父母管到啊，他们学业上很优秀，品学方面呢就是很优秀。有时候呢你犯一点点错啊，就是被很严厉的指责。我有看过就长大的孩子，有些我不能讲弟兄姐妹，我就觉得很奇怪。有一些他们读书很厉害哦，但是他们不太了解人情感的需要。然后他们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他们跟他们的妻子还是什么就有问题，因为他们什么都是做得到啊，靠自己的意志啊，怎样要达成目标放在那个量就达成这个地方， 这个其实都是父母潜移默化给他们的东西来的，所以请大家好好思想这些东西，都是会惹儿女的气的地方。可能他开始不开心，但是他已经被你塑造成这样，他就顺着这样做了，所以你自己要有时候观察孩子的整个的心灵。所以呢，现在孩子教育就是很多偏激的方面，所以呢，现在这教育界就整天来想，哦，现在我们要全人教育，对不对？你怎样全都不全的，你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啊，圣经的根基是什么？先来到神的面前，遵照神的旨意，这样你才能够全的。不是哦，现在我们也要 intellectual， 也要啊 emotional， 也要 mental 什么什么全人教育，这些这个都是世界的心理学他们造出来的东西啊，还是回到主的面前。第五，还有什么东西惹儿女的气呢？使他们气馁。discourage 他们，很多时候呢使他们气馁。各位有没有各位的话，各位，我是跟各位讲两方面的东西。第一方面呢，在这个方面使他们气馁，很多父母呢，因为我们天天面对孩子的软弱嘛，所以我们指责他们或者负面的话是比较多的，对不对？为什么你这么懒惰？为什么你这么粗心？好像讲啊，各位，你要学一样东西哈。当你指责孩子一样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你尽量同时讲一个正面的东西。对，这个不容易的，我跟各位说。比如说我的小儿子动作很快的，粗心，拿东西拿汤什么就是弄到地上，哇，师母就看了说，就是最不喜欢，姐妹最不喜欢就是孩子弄脏家嘛，弄脏了叫他去抹也是随便抹一下，就是。所以有时候呢，我这个父母亲如果孩子这样粗心的时候呢，一定跟他说一句好听的话啊，哎呀，还好，你三个孩子当中你来帮妈妈这是好的啊，但是你做东西不要太粗心，就是你每次粗心弄到家里的这样东西很乱啊，什么都，你们明白吗？一句不好听的话。有一句正面的话，你们明白吗？这个是人需要的，因为我们人被触动的时候，我们都会片面的，我们就是只有往那个我们被触动到的地方，我们来讲话。其实这个不是学讲好听的话，不是，因为你看人也要看全面，所以你讲话也要讲全面。所以当你就总是就看我不好的地方，就是很片面的东西嘛，所以孩子就被惹到了。所以他就会气馁，这是第一啊。第二东西呢，另外就是我每次说孩子失败的时候 ，don't rub it in， 就是不要在他们失败的时候再指指点点啊。我每次说嘛，比如说成绩不好，考试不及格，不要在那个时候，谁让你没有用功？他没有用功是不要那个时候讲。他懒惰不要那个时候讲，是等过后过后才。对付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自己很容易自己先被触动，没有保守自己的心，所以我们的话就是在当时候人的过错已经在那边了，你再加一句那个过错放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叫人气馁，就会惹到孩子的气，所以我讲了几个了，五个了，对不对？叫惹儿女的气，第一过分保护，第二过分宠爱，第三什么偏心，第四过分的过高的理想啊，第五是什么？就是使他们气馁。第六呢，各位还有什么东西惹儿女的气？当你忽略他们的时候 ，when you neglect them， 各位有时候呢，孩子当然长大了说：“哎呀，你们不要管我们更好。”各位，你绝对不要相信孩子这句话啊！你不要相信孩子这句话，你还是要管他们，管到底。但是当然他们大了你慢慢要松，但是孩子无论怎样父母关心他们的话，孩子是喜欢的，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东西啊。所以特别现在我们是工作太忙啊，所以没有时间沟通，所以饭桌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啊，一起吃饭。有时候我自己也是事工太忙的时候呢，我这吃饭一定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宣教的时候我是想带着孩子去，为什么？因为就那个时候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不要不管。有些父母是因为管不了啊，所以不管，然后忙自己的东西。对，忙自己的东西，我自己做家务煮菜什么，我反正开心一点，去管他，我自己痛心啊，所以不要管。这各位你要祷告这个东西的，这是一种逃避。所有的孩子都需要父母的关怀他们。有时候我就讲到的时候，这个声音不好嘛，妈妈就打电话来讲一些其他东西，然后就问，哎，你是不是最近声音喉咙不好啊什么，就问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已经40多岁了，你看父母亲也是这样还是关怀着的时候呢，虽然有时候我忙的时候，哎呀他又问东问西，是不是啊喉咙你没有照顾啊，以后不好啊什么，很多这些话呢，就讲这些。但是无论怎样，我是在爱中长大的，你看我这样平衡对不对？因为父母总是要管我的事情。如果我今天去想，如果我死活我父母都不管，还是什么生病进医院父母都不管，那我会成为怎样的人？所以你们会了解吗？所以孩子有时他们怨气当中讲，啊，你不要管我更好，对不对？但是只有你巧妙的要管他们，因为他们大了啊，你问候一句就好啊，表示你把他们的事情放在心中啊。第七呢，第七不要小看他们。各位小看他们了，当然我哪里有小看我的孩子。各位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小看他们，好像他们问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不要花精力花时间跟他们解释，哎呀你不懂的。有时候我的孩子以前就是问爸爸为什么这个叔叔这样爸爸为什么那个阿姨哭啊，哎呀你不懂的啊那当然他5、6岁的哪里懂啊，但是10岁、21岁，但是我后来发现你也要按着他们能明白的地方你来跟他们讲，因为他们好奇嘛，他们总是想问啊到底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孩子不懂的，他们就渐渐长大了啊，其实他们都在旁边就听这些东西啦。然后第八呢，不要厌弃他们，厌弃啊，despise them， 不要，就是父母有时候犯的错事啊，好像这个孩子给我丢脸了啊，你有没有这样？好像你有那感觉是这样，你跟亲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读书怎样？哎呀，他不会读书的啊，哎呀，他不听话的，好像这种心态，然后你的反应出来这种话啊。各位我们很多时候不小心就会讲这些东西的，你们记得啊，尤其跟亲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会犯上的错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要警戒，孩子收在心里面。然后还有第九呢，拿他跟人比较，这是所有孩子最讨厌的东西啊，这是直接摧毁他的价值啊。你就比哦，我的孩子还比别人好哦，你叫他骄傲。哎呀，你还不如表哥表弟，你又叫他自卑。你看，无论怎样，你叫一个人不能回复自己的那个价值，就是一个比较所带来的。这个社会都是在这个地方比较，所以现在教育部就是一直想办法要除掉这些东西嘛就没有 normal tag， 没有 express， 没有什么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本身证明啊，人的心灵里面啊是不能用成绩来，或者有一些优秀不优秀的一些条件地方啊，赚多少钱来用这个来看自己的。我很喜欢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有一个东西我很惊讶的东西，就是你们知道吗？你是修那个水喉的人啊，跟你是一个博士啊，在公司里面做总经理可以赚上一样的钱的，你们知道吗？在美国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哇，因为一个是他是技术厉害，技术他修理东西这些，一个是 planning 是学术方面这些厉害，但是呢，社会给他们的，只要你愿意努力的话，你愿意做，愿意下苦功，你都可以赚一样的钱。所以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基督教文化在里面啊，你会感觉得到。所以这个东方社会是一直从小就比较大， 在中国去就是只有一个孩子啊，就是整天比来比去，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是给很多的孩子跟父母很多的杀伤力。最后第十呢，不惹儿女的气呢，就是各位不要过分严厉。有些父母过分严厉，动不动打他们，孩子不要回家锁门哦，就这样的东西。其实你不是在教训他的。很多有些父母每次你要教训孩子的时候呢，你对他讲很严厉的话，做很严厉的举动，你问你是要教训他教导他呢，还是你要发泄你心里的痛？你们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他这样嘛，所以我自己受不了，然后你就做有些讲有些很刺他的话，其实你在发泄你自己的痛。这个就是惹你的气的有些举动啊，所以我讲完了哈。总归来讲啊，你自己要蒙恩，你自己不蒙恩你做不到的。你懂这个十样东西，那是天天犯，对不对？所以呢，自己因为孩子要蒙恩，所以自己更加的蒙恩，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常常保守自己的心。那你才发现哦，你懂了这个真理之后呢，那是一个提醒。每次遇到那个处境的时候呢，有时你的嘴巴要怎么要保守着啊，舌头要保守，表情要保守，然后忍住，然后祷告之后才做出反应。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记得啊，不是结束问题的教育。你的关注点在哪里？过程当中的教育，总是借着过程当中的教孩子的难题或者他们身上的问题来把他们继续带到主耶稣面前。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啊，再次用你的道教导我们。在这三堂的有关儿女的教育的事啊，求主在这个地方啊，大大的祝福我们做父母的啊。主，我们都看见啊，也因为我们的孩子的问题，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因为我们孩子的问题，主，我们也自己的生命更新自己啊，继续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也因为我们的孩子的问题，我们更会理解其他的孩子，能够祝福其他的孩子。主啊，在这个方面，主，我们得到答案，只有主给我们信心，坚固我们的心，叫我们在孩子有时候遇到有一些的难处或者问题当中，我们不要失去眼光，我们反而要成为他们的保护，成为他们的提醒。求主教我们一直到老成为一个孩子的守望者我们懂得在正确适当的时候提醒他们，以致教我们的孩子懂得一生不偏离主，懂得爱主，也懂得遵行你的吩咐。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